世界各地的人在他们民族刚建国时，通常对发生过的盛大事件感到欣喜。但是当后来的时代面对挑战、失落和失望时，往往必须提醒他们发生于久远之前的那些事件的重大含义。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通常的经历也反映于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初次进入迦南地的家园时，曾发生一些巨大事件，因此当后来的时代面对艰难时，就有必要让他们重温那些事件的重要性。这是约书亚记这个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它的标题是约书亚记祷问。我们会看到，当我们了解约书亚记对于古代以色列的含义时，就更能装备自己去明白这卷书在现今对我们有哪些重要教导。我们将约书亚记的导论分成三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他书写的作者和日期，第二我们会介绍它大概的设计和目的，第三就这本书的基督徒应用，我们会拟定几个要牢记的概括思考因素。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的书写作者和日期。圣灵默示约书亚记的书写给予我们真实的历史记录，不过我们要记住，圣灵也采用圣经人类作者的观点和写作意象去塑造他们的历史记录，因此如同研读圣经的其他书卷，我们对于约书亚记的人类作者和他的时代了解越多，就更能理解约书亚记。就约书亚记的书写作者和日期，我们简略拟出三个观点，第一传统派观点，其次是现代的批判派观点，第三是在本课引导我们的一些基本福音派观点。就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日期，让我们先来看古老的传统派观点。约书亚记的作者没有署名，无论这本书或是圣经其他书卷都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书最后集成者或作者是谁。约书亚记这是现今大多数圣经中采纳的书名，原本是在该书写成之后很久才加上去的，但是就这些议题，表述于犹太法典塔姆德中的犹太教观点，清楚地总结出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传统立场。在塔姆德的问答系列里，有个部分是巴巴拉圣卷15，我们读到这些词句：你说约书亚写了这本书，不过书里不是写着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所以是以利亚撒完成的，但书里又写着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死了，所以是菲尼哈完成的。正如我们在此看到的，一些有威望的拉比们认定约书亚是这本书绝大部分的作者，但他们也承认书里有些部分是约书亚过世之后才得以写成。他们认为约书亚记24章29节提到约书亚的死是出自大祭司以利亚撒的记载，而24章33节提到以利亚撒的死则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所写。按着这个传统派观点，约书亚记成书的年代很早，是书里那些事件发生过后不久就写成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塔木德这些特定的声明。当然我们无需全然排除约书亚、以利亚撒和菲尼哈对于圣经这本书可能有的贡献。从早先的出埃及记17章14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参与了以色列古老历史记录的保存。还有约书亚记8章32节和24章26节提到约书亚督导上帝的律法的书写，作为敬拜聚会之用。按照这样的脉络，祭司和立位人，例如以利亚撒和他的儿子菲尼哈，在处理和教导圣经话语上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接续下去，我们将会注意到约书亚记的作者在撰写他这本书时也依赖一些写成的资料，因此约书亚、以利亚撒、菲尼哈以及其他一些人很有可能对于这些资料 有其间接的贡献。
The book of Joshua gives us some clues as to its writing. In chapter 18, it tells of seven tribes that had not received their allotment.
约书亚记就其书写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在十八章里提到有七个支派还没有分得地业，他们来和约书亚讨论，他就派遣那些支派的人走遍那些地方，化名地势，他们就去了，并带着报告回来。对我而言，十八到二十章的描述，讲到这些支派如何分地，他们所得的诚意，接壤的地界等，这三章的叙述可能就是早先那些被派遣去侦查地业的人所带回来的报告。二十四章告诉我们，约书亚在律法书里写的，很可能包含他那时与以色列的子孙所立的圣约，那很可能也是摩西写的同一本律法书，因为提到约书亚在耶和华面前写下来，他书写又呈现在耶和华面前，就像摩西的文件置放在会幕里耶和华面前为圣物。因此约书亚记是有可能明确提到约书亚与民立约的这个部分内容。如果对那地的描述还有约书亚记结尾的立约都是真实的话，那么书里关乎一些战役的细节叙述也可能因着有关的意象和目的很早就由约书亚写成了。